欢迎收听 Out China 电台，我是 Ashley。 这是一档关于中国酷儿在全球流动性生活方式的播客节目。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想带你一起探索 in between 的身份认同，看看大家是如何创造一种跨国性的自洽的小世界。今天是2024年3月21号，过了春分，我已经回到上海快三个礼拜的时间了。最近上海天气非常好，阳光明媚。作为一个经历过欧洲冬天考验的人，我现在就变成了一颗向日葵，一看到太阳呢，我就想出门进行光合作用。那最近几天我就非常开心，因为我和我的朋友 Stella 一起进行了光合作用。当然了，回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自然也少不了很多歌舞升平的夜生活。如果按照 All China 电台的老规矩呢，我其实在这里应该已经进行他的个人介绍，但是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有一点非同凡响，非常的 juicy， 非常的火辣，非常的有料，而且有点十八禁，少儿不宜。我有个朋友呢，他说 All China 电台有一点严肃认真，有点干。我承认，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人，但是今天呢比较湿润。 OK， Are you guys ready for this？ 那我还是遵循一下传统，报个菜名，介绍一下他。Stella 是湖南人，在香港读的本科，学习的是文学和翻译专业，研究生去了洛杉矶的美国电影学院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AFI， 在那里学习 Production Design， 后来毕业做了电影的美术指导。后来呢，我们两个差不多同时间搬到了纽约。到了纽约之后呢，他也放弃做电影了，转行做了房地产中介，甚至我还请他陪我看过房子。去年呢，他又去泰国住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好回国，所以我们有机会在上海一起 hang out。 在决定这期播客到底要聊什么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 sex， 尤其是酷儿女性的性被讨论的很少，那它就和欲望相关。而我们俩都已经到了三十多岁的年纪，从以前非常天马行空的浪漫艺术家，慢慢转向了一种更加落地、更加实在、更加和大地相连接的生活方式，所以自然也少不了对金钱的讨论。Stella 是一个在性方面非常开放和非常有探索精神的人，但他真正开始有性行为其实相当的晚。
好像女生男生都没有，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晚熟的人。
对，所以你没有正经恋爱过，高中的中学的
时候。
没
有，我没有，没有。
在干嘛呢？
我好像在读书哎、欸。而且我很喜欢看小说、我是一个疯狂看那种小说的人。
怪不得你大学学了文学。
嗯，但是我看到小说都是那种黄色小说。
你很荒唐。我小的是米兰昆德拉，你跟我说。
真的，我觉得我自己在脑内已经有过很多无数次的那种恋情啊，或者是激情，但是我在那个
现实生活中没有实操，
我看到任何人也没有让我觉得哦，我要跟这个人体验一下书上面的那些东西，
真的、
好像就是没有哎、我不知道是
你的精神世界好丰富。是啊，那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啊？大学了吗？要？
嗯，大学都已经快毕业了。嗯，我觉得我很怪，为什么我不觉得？我当时我为什么要去做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再是处女了。
OK， 嗯，跟女生试还是男生试？
我都有试，因为我就觉得我要试一下， okay. 我要看看我喜欢什么。
嗯哼。
然后当时就有开始用起了小软件。当时第一次我是先去约了一个男的，
嗯哼，
我在那个 moment 我没有见过 dick， 我的
第一次见，哦，对，
我没有见过，对，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见过男性生殖器，然后呢，他就把裤子脱了，然后当时我说 what， 而且太大了，我觉得这个会很痛，所以我会觉得我觉得我不会爽。
嗯，
然后当下我就已经觉得不行，我好像不想做了。
嗯，
酒也醒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嗯，再见这样子，然后我就走了。
哎，不错哎，你至少很 hold 住你的底线，和你知道你不想要的东西，你就再见了。
这个可能一直以来是我的一个特长，我会觉得焦虑，或者是我不会觉得内疚，我要 say no， 我要拒绝这个人。
嗯，
我会觉得我不要，拜拜。嗯
，good。Good for you.
对
，OK, big dick.
对，然后当时我意识到我不喜欢 big dick.
OK.
啊、
我好期待，想听听你到底多少几个之后你才破处，你继续。
然后呢，最好笑的事情来了，第二个还是男的。
嗯、mm-hmm.。
哇，他是一个比我更加女性化的男生。
嗯哼，
他是那种会哭哭啼啼的人。
嗯哼，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呢，是他脱了裤子之后是我见过最小的 dick。
哇，
他大概只有我拇指这么粗。妙的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的 dick 非常的小，所以导致他非常的 people pleasing，他可能需要通过别的方式来 please 我，
来 compensate。
对对对，他要 compensate。
天哪，我觉得男性好惨，真的 size 这个大小决定了跟他们的自尊心有挂钩。哎，
绝对，他就觉得 他用别的所有的方式补偿我和让我留下来或者喜欢他。
嗯，
然后呢，现在看来他的所有的方式跟 lesbian 没有那么多区别。
哦，
因为他就
服务你。
对，而且他完全从头到尾并没有用到他的 dick。
OK，
所以那个应该也算是我的第一个 boyfriend。 就是因为他、
okay.
他从头到尾我们两个就是那种比较纯纯的，就是只是在恋爱，就是只是他在对我很好，然后我就很享受他对我的服务。说实话，当我真正跟他做的时候，当他终于用上他的 dick， 我觉得好像还没有他的手指给我的感觉更加就是清晰。所以我猜那个应该算是我，
就这个词没有在我脑中形成一个具体的印象。
对，然后那次之后我就觉得，如果男人不用他们的 dick 的话，我可以爽到。
嗯哼，
当时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再试试。
嗯哼，
就是在他之前我还没有试过女生。
嗯，你就想也没想过？
有想过，但是说实话在香港很难约到女生。
哦，
就是当时就是没什么。对，就是我很基本上在 app 上面也很少看到。
KTV 可以滑同性吗？
可以可以，但是就很少，而且我滑到的大部分都是三 P 的，像就是跟她男朋友再找一个 third。
嗯，
但就是我的第三回性经历。
嗯哼，
就是一个 couple， 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对，我就决定啊，我就说我要去试试。
嗯
嗯，因为我当时是喜欢这个女生，然后我都不知道她男朋友长什么样子，然后见到他们的时候，那个男的真的很丑，然后我就觉得我睡不下去，然后我就跟这个女生 make out 了一下，然后她男朋友在旁边看，然后我也觉得有点怪怪的，然后他到我们 make out 到一半，他就想要 join， 然后他一走过来，就他靠近了我大概10公分的样子吧，我就说哦不行，我其实不行，然后我就说我不想
，OK，
我要走了
，OK，
然后唯一哦这个我觉得算一个 real dick 那个 experience，OK，就是他是一个
number four，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女性化的。Again， 男生，他真的，他长得好漂亮，对，很清秀的一个男生，然后也是电影导演。他问我喜欢怎么样的性姿势，然后我就说我喜欢 oral， 而且是你对我，不是我对你。然后他就非常的也是那种 people pleasing， 然后我一直到可能好几次之后，我才见到他的下半身。
哦，
嗯，
漂亮男孩都还不错哈。
可能我觉得我很强势吧，
嗯，
甚至到现在就是我的所有的性经历里面好像都是我会很有很多意见，就我提出我要什么，就好像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在性上面吃亏。
嗯，
就是如果我觉得吃亏，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我的 pussy， 那我就不可以了。
哇，
就我觉得我好像 loyal to my pussy， 就是 in a way， 对，我不舍得让他受委屈。
天哪，
嗯，
好羡慕你的 pussy。
对，在我的宠爱有加，
对，你真的很好的宠爱他。哎，
对，然后
所以这个电影导演，
对，他是正常的 size。
嗯哼，
然后也 我猜有一点爽，但是也有一点觉得，也就那样，好像更喜欢 oral。
嗯哼，
就更喜欢他口我的感觉。
嗯哼，
然后那一次我就觉得我真的喜欢男的吗？因为他有的时候真的太像一个女性了，就是他的那一种温柔和他又是哭哭啼啼的那一种。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开始开启了我对女生的就是 explore。 就是我就开始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不太对劲，我觉得我对男性生殖器好像就是没感无感。然后我就开始约女生了。第一次让我觉得特别震撼的就是在 LA， 就 fast forward，就去
到
LA。
好， chapter 2，
chapter 2，
洛杉矶。
我记得我当下来到洛杉矶的第一个月第一个星期吧，我一打开我的 app 就发现这么多 lesbian， 我整个人就觉得我是老鼠掉进米缸了吗？然后我就开始没有停过，哎，就开始疯狂的约女生，然后我就发现一个接一个，我就真是每天都处于一种我好爽我好开心，我来 LA 是最正确的决定。
That's great、
嗯、你当时去 LA 没有吗？
不是，因为我 听你故事到这个第二章节的时候、uh-huh. 我就回想了一下，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过我从来没有过约炮的经验，所以听你讲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说就是像在听你讲你的一个精彩的你的旋转木马的故事、wow. 但我只是在旋转木马上面看着那个人。
天哪，你没有一个冲动，比如说你在刷软件的时候你不会有冲动说啊这个人我很想跟他发生点什么？
对，所以我有一度时间觉得说我是不是 asexual、就是、
你就是没有，完全没有。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词可以形容我自己，那个叫什么来着、嗯、是叫 demisexual 还是什么东西？
是性恋吗？
对，它是那种就是你必须得跟这个人产生情感上的连接你才会想睡他、
哦、
你才会跟他发生关系。我觉得我就是这样，性欲给我带来就我不会平时想他。
真的不会吗？
嗯，没有，就不会想要他。但是如果我跟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就肯定是有很、就是我对我、喜欢的人 date 的人就是会跟他有很多 sex。
嗯，
那个性生活是比较饱满的，但是在平时阶段就没有说只是为了去约炮而约炮。
就是你的性欲只能由一段感情开启。
是
那你刷软件的时候你有看到过觉得啊这个人很好看很帅很美，你想要跟他？
我第一的反应绝对不是想跟他做爱。
你就会想要了解他，
了解他，了解他以后、甚至还想说我们是不是聊得来，就不会只是纯粹说、哇这个人长得好看，穿衣服很有品味，看起来很 charming， 然后让我们来啪啪啪吧。没有。
那你觉得你能够从没有什么爱但是很棒的这种性爱中获得快感吗？
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很难说、我好像甚至都不给他一个发生的可能性、所以这一点就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跟男生做过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看porn 的时候、我看到 dick 我就觉得恶心、也不能说恶心那么大的程度，就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审美性、然后看到他我也不觉得有任何的魅力、所以我试都不想试。你是因为你试完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对你的快感来说没什么帮助也没什么用。
对，
但我都不会去试。所以你看我都是去从理念上去消解了它、就像所以你说没有爱的没有喜欢没有吸引力的这个性能不能发生、我好像已经从根源上断掉了它。
我觉得我好像一方面能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有感情的性其实是很爽、我能从这个方面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性欲就是需要一个出口嘛、我好像没有办法像你这样自我消化。这个人要在性上面做爱要是做得爽了，那他才会有约我出去吃饭的机会。
哎，我觉得这个 sex 其实就是 segue， 就是下一步就是 desire 嘛，这个欲望到底从何而来。我就觉得人的欲望的来源其实是真的跟你的人的成长环境和生长背景有关嘛。我就说因为我以前看的全是台湾的偶像剧，然后第一部 lesbian 片子是 Yes or No。
Oh my god， 我好喜欢那部。
对，就纯爱嘛。
纯爱纯爱，
对，我从小到大看的喜欢的全都是纯爱。以及我自己是一个也是一个相当晚熟的人，所以我一直是活在一个极度理想主义极度 fantasy， 然后我是一个 hopeless romantic 非常恋爱脑的一个人。所以我的欲望的来源以及我对性和亲密关系的范本都是从这种纯爱电影里来的。而且我不像你、你可以颅内高潮，你自己看黄色小说然后你就已经有那些，就你脑子里已经是烟花乱放了。
有
啊、满天星，我可能就是在下面放那个仙女棒、
天哪，
我就是自己在一个角落里面甩一根小小的仙女棒、我就是那一种、就我好羡慕听你讲的那些。我觉得我就觉得我 I'm missing out， 有 FOMO 了，你知道吗？就你的拉拉链的是你真的是拉拉链，
真
的，我
的
拉拉链的就是我有两个对象的拉拉链，就 that's it。
Oh my god， 我的拉拉链，它真的是我幻想。我当时哦，我当时为什么想去 LA， 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沉迷于看 The L Word。我觉得我是在 LA 就是彻底的确定我绝对是 lesbian， there's no way I'm bisexual， 就是我看都没有再看过男人一眼。首先我意识到性对我真的很重要、但是我发现我对女生没有办法像对男生那么绝情，就冷漠、我还是
对他们会温柔很多、
right.
就是我不会说啊，你如果这个人你没有办法现在满足我，我就走了，或者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mm-hmm.
对男生我可以，就是你现在你给我走，你穿衣服你就离开我家，但我对女生我会让她过夜，就是不会说出这种。
哎，我好奇你这种很强硬强势的态度，你觉得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是从小跟我爸斗智斗勇产生的这种 aggressive 的态度，就好像我意识到强硬可以得到很快的得到一个结果。
嗯哼，我就没有过这样的成长经历。
嗯
，Not at all. Everything was given.
我懂哎，我虽然觉得他们也会 give me everything， 但是他有的时候不会想要给我想要的，他会给我一些我不想要的，然后又逼迫我。
把它包装成一个漂亮的东西，说明一定这个东西就已经是最好的。
是，
嗯，你后来有长大跟他聊过这些事情吗？就是你们这种对抗性。
有啊，在我出柜的时候啊，
嗯
有。啊，很有意思。我当时出柜的时候，他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告诉你妈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件事情在美国很常见吗？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心情？然后他就说他无法接受，他觉得这是变态。我说你如果不能接受，那我也不能强求。但是我说，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告诉你，免得你总是觉得我会找一个男朋友，或者以后会结婚，或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嗯、
上一次我们也其实也就几个星期前，我们又有了一次关于我是基佬这个事情的对话。他还是说无法接受，他说他最多能做到不管我、
嗯，
但是他说想让我祝福你是不可能的。
嗯、
他其实是一个很沉默，就在遇到一些棘手的或者是他不想处理的问题上，他就是一个回避型人格，
逃避型、嗯、
对，他就不 但是我也是跟我的 therapist 跟我的心理咨询师聊过很久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的心里面是有这个需求想要得到我爸妈的肯定，或者是得到他们的接受。我以前会觉得、啊、他们是这样啦，我能怎么办呢、
yeah.
但后来我的心理医生就告诉我说，其实不管现实怎么样，你都不能够去忽略你自己的欲望，你或者是忽略你自己内心的看法。
Yeah.
你想要什么就想要什么，他不会因为这个现实你无法得到，他就不想要了。
所以因为你在那三年之后有，你觉得、
啊、不止三年，我在 LA 有六年嘞。
OK， 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吗？
有哎、欸，有、
嗯、
他。我在 LA， 嗯，真的，我真的很挺夸张的，我觉得。
嗯，讲讲。
你是想要听什么样的？就是又想听我的约炮故事？
约炮故事。
嗯，哦哦，这个故事好，就是一开始第一个故事就让我意识到，我一定是 lesbian， 绝对不是 bisexual 或 anything。就是我一定喜欢女生的这个故事呢、
嗯、
是我当时我就是 definitely fell in love， 嗯，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她
love，
我觉得有 love、
okay.
或者是 obsession， 或者是就真的是那种 head over heels， 就真的是每天想到她我就眼睛睁开眼就想到她，然后我就特别有动力起床干一天的任何事情，想要见她，想要跟他 hang out， 想跟他做所有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只要想要见到他这样子。
Okay.
而且这个故事最奇妙的地方在于，我们到故事的结局也没有做爱。
What？
对，但是我对他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性欲。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有做爱，所以让你更想了？
有可能，他就得不到。
Why？ 为什么、嗯？为什么没有做爱呢
？OK， 他其实是一个有 Muslim。背景的、
oh,
女生，穆斯林背景的女生、
okay.
然后她就是比较传统、然后她传
会有性行为的，
嗯，我不知道，我觉得她肯定有，但是她起码在当下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是那种一定要穿长袖的人，然后她对裸露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很不自在、
嗯、
但是呢她从小13岁，她告诉我她跟她家里人出柜之后，她家人就把她赶走，赶出家门，然后她13岁的她就要在街头学会如何存活，然后他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个拳击手，
Holy shit, that's hot.
对，然后他当时就意识到他最会的东西就是打架，所以他就开始练拳击，然后变成了一个拳击手，就职业拳击手。
这是一个电影啊，
还有更电影的，我在后面我跟你讲，慢慢讲。
是
不是？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好性感，
好性感。
然后他又好，他的禁欲也让我觉得特别性感。
禁欲系的。
啊，那个算是我第一次跟女生表白，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好像我对你不只是朋友的感觉。
嗯。
他当天晚上说，啊，他觉得只是朋友。然后我说，那啊，好吧，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就算了，那我祝福你。然后第二天，他就很 panic 的过来找我，他就说，他就觉得他说他昨天跟我说完那样的话之后，他觉得很伤心，一个晚上都睡不着，然后他说他觉得他对我也有超乎朋友的感情。
Okay.
然后当下我已经觉得很累了，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玩弄我的感情？但是我还是就是很上头嘛，所以我就觉得哦，可能你没想清楚，那我们再相处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这样子差不多快要开学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们都已经 hang out 差不多两个月，我们都没有做，
你们亲亲过吗？
就是没有嘛。然后我要亲他，然后他不让我亲他，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心碎了，就是当我要亲他，
啊，
他不亲我的时候。
肯定啊，你是那种急躁的人吗？
我觉得我两个月已经是不急躁了呀，我觉得我已经按耐，我是急躁的人，但是我觉得那一刻我已经按耐住了我所有的急切的心情，我说 OK 我忍、
yeah.
但是那一刻我想要亲他不让我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不是急不急躁或是有没有耐心，而是我跟他没有可能了。然后然后当下我就觉得然后再之后他就是很疯狂的又想要见我，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如果我要亲你你都拒绝，那我要跟你见，我见来干什么？你就是要当我的 friend 吗？
啊，
I don't want to be your friend，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Yeah.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不想跟你见面，然后他就开始会出现在我经常去，因为我们两个家隔一条街嘛，会出现在我会经常去的咖啡馆啊，搞到我当时连那家咖啡馆我都不敢去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突然，我当时已经到了一个比较癫狂的状况，我就突然有时候我会闻到他的味道，我是在哪里，然后反正就是有各种各样，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去 get over 他，因为他，
但你也是很黑白分明的人，你就觉得说感觉被伤心了，然后就不要再见了，就没有给他一点点空间说让他修补，或者
他有修补，但是我都拒绝他，就他会给我发很长很长的短信，
yeah.
就他想要跟我见面，
但你都 say no，
对，我就说不要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
是决绝的人，
我绝对是一个决绝的人，而且我把我自己的。我把我自己看得很重吧。
You're stingy with your love.
I'm stingy with my love.
Yeah.
当我觉得我的 love 不能够在你的身上得到回馈，或是你在消耗我，或者你在伤害我，你让我心酸、心痛、心碎，那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要我的欲望 shut up.
哇，而且你是做得非常彻底、干净的类型。
对，不过他之后我就开始。补偿式的做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
已经两个月没有做爱，真的是亲亲都没有呢。
对啊，不止两个月，我为他很伤心的时候，我也没有很想要做嘛。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有个
报复性做爱，后来
报复性做爱，然后就开始约啊，哇，没完没了的约。然后这些女生就真的有治愈我，就是我觉得认识的新的，在之后。可能他们没有这么强烈的那种精神上的情感，但是有很多肉体上的愉悦。
是只做爱不谈感情吗？
哦，我觉得我肯定会有喜欢，肯定有感觉，有心动的感觉，我才会想要跟这个人做。然后就有很多，我真的就是不忌口 ，top bottom whatever， 我都有，
就是天南地北，
对 transgender 都有，就看。谁能让我更爽，然后真的就是打开了我对爽的定义吧，就真的刷新，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很刷新的，不管是时长还是高度，都让我觉得哇还能这么爽，就是觉得我怎么不早点发现我是 lesbian 呢，就有一种
天哪，我听你说有点蠢蠢欲动
哎，你现在想去约炮了是吗？
天哪，因为觉得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
啊，在 LA 吗？ LA girls 你错过了，
不仅在 LA 和纽约，我到底在那边的这几年我在做什么，6年时间我在做什么， 没有哎。
你在谈恋爱吗？
对，我在一对一的。
对啊，
我在一对一的专属亲密关系里面。
但是你也很 enjoy 你的一对一的关系嘛，所以你不是说
你
就
刻薄了吗？那你是个时间管理大师吗？
什么叫时间管理大师？
之前不是有个梗吗？因为那个罗志祥好像经常有什么在外面约炮、
啊、
然后但他又是一个很忙碌很成功的艺人、
啊、
然后大家就说他是时间管理大师。
我好像我比如说我现在要跟谁在就是上床或者 date， 我好像只能那段时间就是那一个、
嗯、
我可能很快就过了、
嗯、
但是我每一次好像也 就只能一个、
嗯、怎么斩断那些关系呢？怎么 over 就大家友好的说再见Bye.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互相 ghost、
啊、
我甚至是我
ghost
或者是他 ghost 我都出现过、
嗯、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好像不了了之啊，或者说啊，我们好像不太适合、
嗯、
都有、
嗯、
好像我对说再见这件事情挺
在行的。
对，我好像不会、
Damn.
嗯，我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不觉得内疚。
That's cool， 但这绝对是一个能力、啊、
但我不会说故意要伤害他，我一定会想要用我比较轻柔的方法。对男生就不会，对女生我就会多多少少会顾及他的感情，就会嗯。那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方法是一开始我就说清楚，我是来做爱的，你不要跟我谈恋爱，你要谈恋爱的话不要来找我。
可以，就是好帅啊！你说这话的时候好帅啊！不是，因为我很少见到人能那么清楚和自信坦率的说出自己的欲望哎。
但是我真的有试过好几次，就是做着做着就做出感情了。
嗯。
然后就真的有 date 一段时间。
因为好的 sex 是真的蛮有超越性的，很 transcendental 的。
嗯。
Take you to another place。
对。
Yeah。
然后你知道一定会有 pillow talk， 就聊天吗？
对呀、啊。
做完之后那么爽，当然就会敞开心扉聊一下自己的心事。
是啊。
慢慢的，真的就是会有感情啊。然后可能做了几次之后，就可以约吃饭啊，约出去看电影啊，就开始。
你看你的路径跟我就是完全相反。这怎么不可以先约吃饭，约看电影啊？
所以我真的在 LA 我觉得我尝试了很多就对欲望的探索、
嗯、
包括遇到过就是非常的 dom 的那一种，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我也很 enjoy 就是被 dom 的感觉、
啊、当了那么多年 dom 之后也可以 sub 一下、
嗯、我发现我好像有的时候当这个 dom 特别厉害的时候，我觉得我 sub 的非常开心、
啊、
就因为我终于可以
权力的释放。
对，我觉得我终于不用做那个做决定的人、
嗯、
或者是主动的人，我可以躺下放松、
嗯、这个就是对自己可能性的探索，通过身体这个媒介和器皿、嗯
嗯、你感兴趣了吗？现在
我感兴趣啊。但这个东西还是一种理念上的信仰，但它并没有内化到我的心里面。
嗯，
对啊。
那你觉得你最感兴趣的就比如说你没有尝试过的这种性体验是什么呢？
最感兴趣的性体验那可多了去了。
所以说你还是有很多没有 fulfill 过的性幻想。
对，所以可能只是人生阶段不一样啊。你可能是你的 La La Land， 你二十出头的时候在那边完成了这些、
嗯、
我那边、
嗯、
我当时在那边做当时做的事情、
嗯、
可能现在在我现在还是单身，然后三十岁可能 Maybe this is my time I don't know。
对啊，
yeah.
那你有什么就觉得啊，我真的很想试？它是排在我的前三名的想试的这种性幻想。
性幻想 ，threesome maybe， threesome，
嗯，
然后 dom I don't know maybe I don't know I honestly don't have an answer now。
嗯，
你看我现在想保护自己就可以说英文了。
我懂。我知道，
我觉得可能就是不敢公众的讲出自己的欲望吧，
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羞耻感。
嗯，有，
嗯，对，因为我觉得还是在成长的文化语境当中没有过任何的教育或范本，因为我从来一个不是、
嗯、
就是我本能里面没有一些很野性或很冒险性的东西，虽然我做的很多行为是非常看起来是很冒险性，
嗯嗯嗯，
比如说去一个国家就去一个国家、
嗯、
然后要很冲动的做了一个决定就做了一个决定、
嗯、
比如说回国一个礼拜就可以决定、
嗯、
就从飞机搬回国，
嗯，
对，就是行为看起来是一个很冲动型，但是我都知道我的底色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严肃的人，然后性、
嗯、
性是一个 非常玩耍性质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我本性是有一定程度的对抗和冲突的。
但我觉得越是这样的人，他放开玩的时候就会越爽。
对，我就期待可能接下来，但这个，我觉得可能这种耻感和这种，就还是没有这些黄色小说的。没有浸润在黄色小说的成长环境下，所以小说输出还是少了一些理论加持和教育背景嘛。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 黄色小说，说实话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是
我采访
的，
你等一下，我关门了，我妈回来了。
我操！
不过她也是会听到这个播客的，所以也没事。
没关系，没关系，我给你倒点酒，你就不
可以
了。
我可以更多说一些。
对。LA 对我的性打开是让我，他真的改变了我好多，就是 even 他刷新了我对性高潮 的认识。
Elaborate， 比如说怎么说？
我有跟你讲过那个 sex marathon 吗？就是当时处于一个很久很久没有做爱的情况，嗯，然后我就开始在小软件上面跟很多人聊天，
嗯嗯，
然后有这个，
你就会 do the ask 吗？你在小软件上是怎么 approach 别人呢？
我会在我的简介里面已经说我是 looking for fun，
looking for fun， OK，
然后 nothing serious 这些我会写的比较清楚，然后我会放一些我自己比较性感的照片，
嗯，
然后我跟他聊完之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性张力的人，
嗯，
就是我们算是一拍即合的，就开始聊一些很色情的话，
嗯，
然后大概一两周吧，大概就是聊，
嗯，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一些就是很色情的东西，
嗯哼，
然后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嗯哼，
就是跟陌生人，就跟他当时算陌生人嘛，
嗯，
我给他发了我的裸照，
哦哇，
嗯，然后当时我因为他让我觉得非常的性感，
嗯哼，
然后 somehow 我就觉得我就是很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露脸谁知道是我呢，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可以发，我可以尽情的发，我想怎么发怎么发，但因为发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好 hot， 觉得自己好 powerful， 觉得我自己特别性感，嗯，大概两周之后我就约他见面了，然后就直接约，把他约在我家附近吃饭，然后我觉得，啊，吃完饭如果这个人不是什么奇怪的人，他可以就可以把他约到我家去。他是一个见面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略微沉默的人，但是我没有觉得好像特别的心动，但也没有觉得讨厌，只是觉得他这个人长得挺好看，
嗯哼，
就好像那一刻我们就有一些陌生，就觉得我们明明发了两个星期的这种
色
情
消息，
对，色情小短信，但是你还看过我的裸照，但是好像见面那一刻突然有点陌生感，就觉得好像有点怪，
yeah.
但是挡不住我的这种
horny，
对，
嗯，
我觉得不行，我太急色了，我也一定要，
你太狡了，
对，
yeah.
我当天晚上我就要做爱，
yeah.
然后我就说那你去我家吧，然后他后来跟我讲说他其实都不确定我会想要跟他做，因为他说当下好像也没有觉得我很喜欢他或者什么样，但是我觉得 OK 没关系，你去我家，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有点 make out，
嗯，
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个人好像让我有点感觉，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记得我们是周五晚上见的面，然后我们就中间又停下来吃饭和洗澡啊这些什么的，但是我们一直做了48个小时。
多少次你有算过吗？
我算到我到最后我真的已经是 lose count， 我真是算不过来了，因为就太多次了，我就已经觉得，哦，我已经忘了。
人类的生理极限到底是多少，你后来有查过吗？
我没有，
我好好奇哦。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而且你知道他颠覆我的那个，他不仅是在次数上颠覆了我的想象，他让我意识到说原来有这样的一种，因为我觉得在他之前，要不然呢这个人就是比较喜欢 top， 要不然这个人比较喜欢 bottom， 好像很少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好像两个都
很
喜欢，对，
嗯，
可能你 please 玩我可以 please 你，
嗯哼，
但是他一开始他告诉我他是很 top leaning， 就是比较喜欢做一，
嗯哼，
但是好像做了几次之后，他好像我让他更信任我了之后，他好像就放松了下来，然后就可以让我对他做一些事情，
嗯哼，
然后我们开始就是 你搞完我搞完你，就开始就是停不下来了。
48小时。
对，因为他好几次我都觉得好像我们做够了吧，就够了吧。结果他要走了嘛，就是快要走了，然后我说、啊、那我就是走吧。然后结果又搞上了，对，出不了门，他就一直出不了门，然后一直到对，然后一直到周一早上才走。
哇、wow,
对
，Have sex 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
对，但我们累了就会睡觉啊，
睡觉起来继续，
睡觉起来不就有力气了吗？ Oh. 我觉得我的 pussy 累了，我就会想要玩他的 pussy。啊、这种垃圾话
真的很垃圾的，不是吗？
我跟你这一期，我跟你说。我有个朋友，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的播客有点无聊，因为就是有点太严肃了。我跟你说这一集颠覆他的想象，就是完全，我跟你说前面37精心打造的这种严肃认真对话，
这一期没有任何的踪影。
This is great. We need
sex talk. I
know. Yeah, no shame.
这个好 juicy 哦。
I love it. Very juicy.
对，就我还记得当下，反正跟他有一种就是在性上面的灵魂伴侣的那种感觉。Mm. 就我们两个到一种什么样夸张的啊？可能还不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二次再见面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他跟我到达了一个神级的一个默契，就是。我平时比如说我想要怎么怎么样，那我 either 我用肢体去告诉他、哦、我要怎么怎么做，我想要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我 verbally 我用语言去告诉他我想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跟他我用脑子想就可以了耶，
有点神吧。
对，我就通过精神去搞，就是去我不知道
神交啊，
神交耶。然后当下我就觉得我达到了人生的大和谐。就是我在我觉得我高潮的那个瞬间，有一个瞬间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高潮过，就从来没有那种觉得我的肉体灵魂和心灵在那一刻得到了，就上了天，就我觉得我在天上飘、wow. 就是那些小说里面的什么白色的一切，什么你到了一个白色的世界，什么那个有哎，就是烟花什么，就是
我无法 reference。 你看我好像小说没有啊。什么白色烟花什么东西啊？你说什么、啊？
不是，就是你大脑一片空白，你到了一个白色的世界什么的那种。有。
可是高潮的时候不都是会有一些很就是上升的体验吗？
有上升，然后到了一个白色的世界。
嗯，
有。
但这个不一样。
嗯，这个就有很长的一段茫然的感觉，就我觉得我好像都要晕过去了的感觉，就觉得我在哪里、
嗯、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我在云端。
哇，
嗯，飘着，
好幸运、哦、
下不来。
能遇到这样一个人。对，就是我们人生路径，对啊，这方面是相似的。
是啊，
就是都是在洛杉矶生活，跟他不一样的是你在 La La Land 经历了 The L Word。 我经历了啥呢？
Yes or no？
我没有经历 yes or no 啊，有没有什么虐恋啊？
嗯，还不虐恋吗？很虐耶。
Modern Family 也没有。
Oh my god， 没有，你就是虐恋了。我觉得那个很虐，我听了你的故事，我觉得嗯，
就是有一些 drama 吧，但就是稳定的亲密关系啊。
嗯。
对，但后来我就是从 LA， 然后后来上海，然后到纽约，然后你也到纽约。
嗯、对，我到了纽约，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不知道我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技能能赚钱、
嗯、
但是我同一时间又觉得如果我在 LA 都做 不想做电影了，我在纽约可能更不想做电影了。当时纽约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我需要很多钱的感觉。
It does。
嗯，纽约首先纽约很贵，
非常贵。
嗯，
对，
但是它不像是在国内啊，每个人都是有完没完的谈钱，但纽约是一种让你觉得 I can be rich， 就是它有一种觉得你想要搞钱那你就能搞到钱，它有一种让你觉得
really、
我是当时有这种感觉，
我好像没有这样的决心。
嗯，
我跟你说，
就是它让我感觉，因为纽约的有钱人真的很多，
是，
然后会让你觉得既然有钱的人这么多，为什么我不能成为其中一个？
嗯，在你对跟金钱的关系，你觉得一直以来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我跟金钱的关系在 LA 其实是被压抑的。
好，
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沉迷于做电影，就电影给我了很多快感。
你说做的时候，我又说你沉迷做爱。
我们聊太多，
就是我当然我也沉迷做爱，
做爱合作电影，
对
，OK， 然后做电影给你很多快感，
对，然后做艺术，它就让我觉得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肯定和一些 achievement 的感觉，
yeah， 是的，
所以我就觉得钱会来的，我喜欢钱，但是好像我也更喜欢我这种自由自在做艺术的感觉
，right，
但是到了纽约之后。我就觉得我就发现你不去想要钱，钱是不会来想着你的。
OK，
我就觉得我要给钱更多的爱和关心和这种 attention，
钱就像你的 pussy 一样的。
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觉得冷落了钱，就是我觉得钱对我来说是重要的。我在 LA 在追求我的艺术的这种兴趣爱好的时候，我好像忽视了我对钱的这个爱和我对钱的这种渴望。
嗯，
然后纽约他就给我一种为什么我不再想着搞钱呢，我明明很喜欢有钱的感觉，我明明喜欢花钱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不去让自己更加可以更加轻松自在的去享受一下花钱的感觉，因为在纽约很贵嘛，所以你花钱你有的时候会有些内疚感嘛，你就觉得你随便吃个饭就要$50-60，
对，
你随便买个喝的就要这么贵，你就会觉得啊、哦，我有的时候你可能都因为
匮乏感，
对，你因为很贵，你不会让自己去畅所欲言，不是畅所欲言，就是你不让自己去、
就是、indulge yourself，
对，
自己做一些也不说 splurge 吧，就是享受的事情、
嗯。对，你会觉得有压力，你会觉得我其实没有办法承担，可以去让我的欲望去得到满足的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可能我想要，比如说。我想每周都去按摩，我想要隔一个星期去敷一次脸，那我可能在纽约你根本就无法 afford，
对啊，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啊，我想要去为了我值得的我 deserve 的这个人生去做一次努力，我觉得我想要过的是我可以毫无压力的花钱这样的生活，
一个有钱的富足的生活，
对，而不是可能出去吃餐饭我都会担心我是不是点多一个菜会太贵，
明白，
嗯，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嗯哼，
啊，所以纽约就让我意识到说啊，
你要赚钱，
我要赚钱了，我要搞钱、嗯、我而且 LA 又让我意识到说我搞做电影是没有办法过上这样的日子的、
right.
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OK 我要尝试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觉得我要跟电影切割，因为我觉得电影它就是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就觉得他不可能给我带来多少钱了，我当时就有一种、我如果我该断不断藕断丝连，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可以完全解决我的金钱问题，
是，
我当时我就觉得说那做什么好呢，然后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我就突然觉得好多人想要买房哦，我也想要买房，
嗯，
我就觉得我很想要买房，我当时就觉得我很想要有自己的家，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其实在美国已经漂了很多年了，然后也从来没有说有家的那种安全感，然后也觉得
租房得不到安全感吗，
我想要有这种我不用想着我什么时候要搬，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设计师嘛，所以我特别喜欢把家里搞成各种乱七八糟的样子，想要钻洞啊，想要刷墙啊，想要贴墙纸啊，但是租的房子就我有很多对限制，我没办法做这种事情、
yeah.
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自己的家，我可以在家里干什么都可以，就好像我人生到了一个需要安全感的时候了，嗯，
几岁的事情啊，
其实也就两年前了，
嗯，
就三十出头、
嗯、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OK 我要
另辟蹊径，
对，另辟蹊径，我要自己买房，我还没想太多，但是买房谈何容易，就没有哪来的钱呢，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说，但是我当时就开始跟人一起看房，我当时也是在我根本就没有经济实力可以买房的时候我就去看房了，可能现在想起来它就是显化的一个很 basic 的 technique、
yeah.
就是你要先去想象，你要先去甚至是扮演已经有这个能力的这个角色，你才能够感受得到你真正拥有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Right, right, right.
所以当下我就去看了很多 open house， 我就去就是跟一些地产中介一起去看房。
嗯，
我当时在 LA 存的钱其实真的很，就是没多少，大概是能够付首付的一半这样子。
嗯
嗯，然后我就在想 ，OK， 我要怎么样去能够买到房呢？我当时就突然觉得有这么多人跟我一起看房，一个房子这么快就被人抢走了，每次都是好像去看完一个房第二天就 under contract， 那我就觉得啊，那买房的人真的很多哎。
嗯。
哎，当时又是新冠过后利率最低的时候嘛。
Yeah。
然后我就想说，哇操，那我为什么不当房地产中介呢？然后我就真的去考了这个证。
Yeah。
然后这个证当时我就真的有上课，我有去读书，我刷题。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就我看出了你的 commitment， 就是吃饭前然后你还在那边上网课和人家开会什么的。
对，就当我 eyes on the prize 的时候，我看不到别的东西，就像那个跑马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blinder。
That's cool。
我就会跑，朝着那个目标跑。当下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考到这个证，然后考这个证之后我要怎么卖房我没想好，但是我
先
去考到这个证。对，然后结果他
几个月就考到了。
考到了，我就是第一次就考到了，我就
很快哦，
就随便考。就当时我就觉得很多人跟我说很难，但是我就想说你没经过高考，你在美国人不要跟我讲难。
对啊。
对我们两个真的很简单，我觉得你学几个月你能考。
是啊。
考完之后一开始就是卖房还比较难，
嗯，
但是租房很容易，因为你知道纽约那什么破地方都有人想租，
嗯哼，
然后租房就会意识到哦，
大把留学生，
对，就租房还蛮，这个市场也很大，
嗯，
反正就是开始做房地产了吧，
嗯，
然后慢慢的我觉得房地产再后来你也知道，就是买房这件事情就是改变了我很多，就是我开始变得很 real， 就是对钱不再是一个幻想，就是哦，我要过上我要随便花钱的这个生活，我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就不是这样，而是每个月你就是必须要做预算，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你有多少钱，
交 mortgage，
对，你要交 mortgage， 你到底 有没有足够的钱能够省下来，是能够负担银行的这个钱的，你会去关心，你会去算账。我以前不算账的，我已经不知道自己银行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卡里有多少钱，但是我现在就是会，我会记账，我会知道我要花多少钱，我应该就是我不能够花超过多少钱，
嗯哼，
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超过了，就是我绝对没有那么厉害。
你 MBTI 是什么？
我是 ENFP。
ENFP make sense。
你呢
？ESFJ。
哦。
所以 P 人是非常不做规划的。
我不做规划，我完全。
Yeah， 然后 N 也很符合你，因为你就是一个非常灵性和非常以大脑抽象思维为主导的人，
嗯，
所以你就是一个 N 人。
嗯。
对，但我们都是 EF 外向且。
对。
情感型的人，
对，
嗯，
对，
那你继续说。
就是我当时有自己的家之后，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的重新去规划一下我的金钱路径。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前真是过着完全不想钱的生活，就觉得啊，钱它会有的，我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后来就发现，当我真的是去投入去想我怎么样搞钱，身边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懂这些的朋友啊，
是的，
对啊，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聊，就是你多跟懂这些的人聊，你自然就会变成一个更懂的人。
是是是，主要是因为你现在已经把你的 energy 都往钱这方面去靠了，
对，
以前在 LA 追求你的艺术核心，
嗯哼。因为我觉得当你真正想要钱的时候，你就会去做所有他能够来钱的事情，或者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像我这么讨厌表格的人，我现在有 Excel sheet， 就是我花多少钱每个月的那一些，我或是年收入年支出，我会有一个总结2023年的财务报表，我给自己做，哎，我以前怎么可能是这种人，不可能好吗？但是我现在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当你真的是忠实于你的欲望的时候，它会改变你的一些行为准则，对，它会改变你的模式的。
Okay。
就它会让你意识到说，哦，我必须要做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对，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真的是我承认了我自己爱钱。我甚至我觉得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件事。
你爱钱？
对。
那你想得到财富的目标是什么呢？钱不是目的，是手段吗？
嗯，对，我觉得我想要的就是过上财务自由的生活。其实我特别 inspired 的一个 concept 就是那个 FIRE movement。
Okay。
嗯，我觉得我就想现在退休。
Okay。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对，然后你知道 FIRE movement 它还是分几个等级的嘛？你可以
大火、中火、小火。
差不多，
我不知道也有等级。
它包括就是你可以现在就 fire， 你现在就退休，然后你的所有的被动收入是可以支付你所有的支出的，这是最好的等级。然后呢，它有 barista fire， 你需要有一个 part time job 或怎么样，你要去再增加你的收入。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你的被动收入再加上一份自由职业或者是什么样的兼职，你达到你的支出。然后第三种是 lean fire，
瘦一点的 fire。
对，就是说你可以 通过完全降低你的生活支出，比如说像我当时搬去了泰国，我就突然意识到，哎 ，lean fire， 我可以马上 fire， 哎，就是我在纽约的支出是我在泰国的三倍，
嗯哼，
所以我现在想 fire， 我马上可以，我只是不能在
纽
约
fire，
嗯，我要泰国，对，但是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是可以马上做到的，
对，
只是我就需要舍弃一些我想要在纽约生活的这样的梦想，但当然我也没有那，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我其实真的有那么想要在纽约生活吗？好像也没有，好像我更想要的是做到马上退休这件事情。嗯，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我最大的一个也不是纠结吧，就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是我怎么样过上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同时我又可以退休，就是让我的所有的收入都是一个从我的被动收入啊投资收入上来，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 combination， 就是我可以 lean fire 加 barista fire， 就是我可以去到一个不要像纽约那么昂高昂的地方的，但是我又喜欢的城市，然后我再打一份自由职业，可以 remote 工作，但是又不需要我全职的这样的工作啊，我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可以现在就退休，这也是我的目标，我觉得我今年最想要达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降低生活成本，提高被动收入，然后还有一份没有那么要求很大但又让人身心比较健康轻松的自由职业的稳定收入。
没错，你总结得很好。
嗯，
因为我现在回纽约我还是要做房地产呀，那做房地产其实就还是蛮累的嘛，就是你还是要带人看房啊，还是要经常要陪客户啊，就是就还是需要我很多，所以我现在这又说到了我自己想要身心灵创业，当然创业这件事情它就肯定是累的，它不可能是 barista 了。
你就是个 coffee shop owner 啊，
对，
开咖啡店啊，对啊，
对，
或者是做咖啡店员啊，
对，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长期来说它可以达到一个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达到一个被动收入、
就是、但你需要耕耘好多的时间，
对对，所以而且我又觉得fire 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说你一定要退休，因为你退休你还是要干事情，你还是要生活嘛，你为什么要现在退休，是为了什么，那我觉得是为了更自由更好过你想过的生活，
是，
所以我想要过的其实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不因为财政或者是工作的压力可以去选择我想要做的事情、
嗯、
那现在对我来说它就是做跟身心灵有关的事情，
嗯，明白，我好像我没有想过要 fire， 但我确实是意识到就我以前以为我是一个超爱工作的人，我是2020年疫情那一年开始自由职业的嘛，所以我是从相当于是全职工作了三年，然后那全职工作的三年确实是我在技能上飞速成长的三年，因为我没有读过电影学院嘛，我就是一个读 marketing 传媒，就是虽然是传媒但其实我没有学习任何就是视频制作剪辑就是 filmmaking creative 方面的东西，我所有的这些全都是我通过第一份工作开始边做边学的，所以就相当于是三年工作学了三上了三年电影学院，然后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我在这个专业技能上得到了飞速的提升、
嗯、
但是我从2020年开始自由职业之后，我就会发现因为2020年开始自由职业也是我开始跳舞的那一年、
嗯、
然后我找到了跳舞我这个人生的 calling， 就是我的这个新的身份、
嗯、
这个新的 identity 之后，我就意识到说、啊、我愿意跳一辈子舞，而且我跳舞也真的是不想要有求于他，我不是说我要当个跳舞老师啊或者什么的，我就是想要一辈子精进他，因为他带给我太多太多的喜悦，人生的充沛感和追求的和这种
快感，
快感，对，心流、
嗯、
其实跳舞也是一种 meditation、
嗯、
因为你在跳舞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的 distraction， 你也不会看手机，你也不会被别人的一些意见所影响，你真的就是在跟你的身体对话，然后你跟音乐做连接，所以跳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冥想、所以我也那么喜欢跳舞，嗯，然后开始跳舞之后我的事业就开始一拍散沙，也不是一拍散沙，就是跳，我就发现说啊，我原来我以前很以我做的片子为荣，就我会经常给别人分享说，你看我做这个纪录片啊，我做这个片子，你看我多好，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说 ，I don't care。然后尤其是过去一年我远程工作的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工作，就真的是 low maintenance 到了极点，就是我只是想要那一份 insurance， 因为在纽约生活，然后在这个公司打工的话，就是可以达到美国的 insurance。因为我自由职业的时候我就觉得美国的 insurance 太贵了，因为一个月你要在美国买最便宜的一个 insurance 你可能都要$500，然后它还是那种 deductible 巨高，就是你可能要赔付到10000-20000美金它才可以开始给你有一些 他可以赔你的部分。我想说一万块钱两万块钱，那我还不如买个飞机票回国呢，就是真的到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去了纽约之后就是有个极强的匮乏感，因为就是算在 LA 的房租很贵，但是贵它大，它那个 apartment building 里面至少有 jacuzzi 和 swimming pool， 就是虽然倒是房租贵，但是你随时去海边，然后随时太阳都很好，都是地广人稀，你就不会有那种纽约你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房租那么贵，然后你如果不付那么多钱，你就是会住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
嗯，
哦，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其实也不能算很小，但绝对不大。嗯，然后我真的是去了纽约之后觉得说啊，这个匮乏感也太强烈了，七块钱的奶茶我喝不起，然后大保健我也要来，就 Sunset Park 要来八大道，然后一个半小时地铁然后才能坐一次，因为觉得价格比较便宜嘛。所以我也是觉得这种匮乏感去了纽约后感觉到，然后职业上的追求因为跳舞所以就变得没有那么强烈，我发现说哎，我其实可以不用工作，这就花了我好久的时间才发现说哦，我愿意我的生活就是充满了跳舞和音乐，然后但是我又知道我不是一个我可以完全躺平，因为如果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中了彩票，我得了很多的钱，我想做什么事情，我就是想做 NGO， 我想做关于中国 LGBTQ 社群的事情，就是这个是我最近最最 care 最最关心的议题嘛，然后又没有人做，然后我又很擅长做，就很擅长去 increase 就是社群的能见度，然后就要想讲中国 LGBTQ 的故事，因为真的没有人做，也直人也不会 care， 然后这个事情然后我又是真真心心 care，然后我自己又很幸运，因为家里有人接受，然后我也不会以这个身份为羞耻，所以我想做这个事情。
Yeah, make you feel alive， 就觉得他真
的
是给你生命力。
calling,
对。
所以如果我财务自由的话，我就是想做一个 NGO 啊，然后我就是想跳舞，然后每天做大保健。我也已经过了那种喜欢买奢侈品，然后喜欢买很贵的东西的阶段，就以前有过那种乱消费的时期，但现在已经 over， 就觉得这种东西啊太虚了，根本就非常低级。反正就听你说你关于FIRE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对金钱的关系也是从那种觉得说啊必须得工作赚钱才是正道，因为大多数人90%的人可能都是在走这个路，所以你也不会想走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路。然后他后来发现说哦，其实我只是用技能换钱，那为什么我不去找一个用我的技能以更高效率的方式去换钱的方法呢？然后以及是因为我刚刚前面在奥地利工作之后，发现朝九晚五的工作实在是太压榨我的身心灵了，就我不想要进公司前是黑，就是外面是黑的，我出工的时候外面还是黑的，像那么好的天气我就是想要出去野野，我就是想要享受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两点钟我就是在外面散个步。
对啊，
对，然后我就是以我的能力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活干完了，我为什么要在那边假装做八个小时？
对，
like that's total bullshit。
对，我就是我想要活着，就我想要以我自己想要的方式活着，
嗯，
就包括你刚刚说我们两个见到天气很好，我们就是出去散步，我就去买两支酒。
对啊。
Who can do that？
对啊，我觉得这才是真的活着。
是啊，
所以当你尝过这种甜头，尝过这种自由的感觉，
嗯，
你就有点无法回去了。
是，
对，所以我其实真的是花了那么多时间，然后去奥地利再走了一遭回来，发现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再去公司上班了。
嗯，
然后但是我怎么去建立一种不管是自由职业的 freelance 的 lifestyle， 是做 barista fire 还是做 lean fire， 我还没有一个答案，还没有一个 game plan， 就不像你，就是还有一个很明确的 game plan 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努力的方向。嗯，
我觉得我的 plan 一点都不明确，
不清晰，
他不清。清晰，他点的不清晰，
清晰就在
那。他，但是我好像我好在我有很强大的直觉，就是我觉得我都不能说我直觉一定是对的，我甚至我只能说，我好像现在觉得我必须要干这件事情，我可能我要经过一个低谷，我才能看到前面这条路。要是我不下去，我就上不去。
嗯，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到底怎么样去达到我想要的山顶。我并不知道说哦，我可能一定通过不管是身心灵创业还是做地产，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我可以达到我想要的这种财富自由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就觉得我在走一条很正确的路。因为我觉得我看我比较现在的自己跟以前的自己，我就会发现起码我现在我知道我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我知道我要怎么投资，我知道我甚至知道我想要学什么，然后我今年我想要在哪一些方面上达到一个怎么样的财政收入的一个目标，甚至包括我觉得今年我想要可能把30%的主动收入都变成被动收入，那我怎么做到？就是我觉得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那条路你再怎么拐它都是可以的。
嗯，
而不是说啊、哦，我这条路我就很清晰，我一定要这样子走才能走到那边去。
Right， 只是目标明确，但是你达到目标的途径，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直线型的。
它肯定不是一个直线型的，
蜿蜒曲折，
对，
盘旋向上。
对，因为你可能真的是要在这条路上学习很多你自己根本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啊，或者是你对自己根本都你都不了解。你甚至你三年前告诉我我要做地产做身心灵，我都会觉得你疯了，我肯定是要在做电影的呀，你在说什么呢？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有一种很开放的一个心态去活着，就是好像我甚至都觉得我不一定会生活在纽约。
Same。
对，我觉得纽约它一定是我的家啊，因为我家在那里。但是我觉得你刚刚问我为什么就是买房的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好像有了家之后我敢离开了，我因为我知道我永远可以回家，那是我的家，我永远有一个我有根了，那我就可以 free to go anywhere， 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去闯荡，我不会害怕我没有一个回去的地方。
家是你闯荡世界的勇气
和
底气。
是的是的，就现在我会觉得，而且纽约的房子就是一个摇钱树啊。对啊，就不在那里住的时候他就给我很多被动收入啊。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愿望，就是我觉得纽约我绝对还想要再投资第二套房子，就是当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再弄到这个首付哈。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有这个目标、啊、那我一定会找到方法，我可以去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那我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那我又在我觉得好像炒房好像是会上瘾的，就是买房会上瘾这种直觉式的这种欲望吧。我觉得、哦、我想要这个，我想要继续的过这种包租婆的生活。
I see. Yeah. 我相信直觉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力，我好像一直在跟着我的直觉走，但你说我真的相信他吗？我还不敢像你这样大声说出来。
但是你做了很多在我看来完全是直觉为主导的事情，包括你去不同的城市，
对，
你辞职也好，或者是你搬去洛杉矶，你去纽约，这些都是直觉主导，你并没有一个逻辑上 make sense。
它
不 make sense，
它逻辑上完全不 make sense。
对啊，所以你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觉得你不一定相信你的直觉？
我也不是说我相信直觉，我只是觉得就可能我做这个行为的本身的底层逻辑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直觉，但我当时做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梳理，而真的是 I feel like doing that。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
是相信，就是相信
直觉，
只是可能你并没有把它从你的 subconscious 转移到你的 conscious 而已。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都你
就我觉得我们能够一拍即合，我们能够厮混那么多天，而且还想继续厮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同路人。
我同意，因为我觉得直觉这个东西你要是不相信他是做你是做不出来你刚刚说的这些事情的。一个真正不相信自己的直觉的人就会困在原地，他就会被 stuck， 他就会觉得我不敢迈出这一步。当你迈出一步你都不知道你的位置是什么的时候，你就选择相信了自己的这个方向，你就往下走了。这个其实是很强大的信念。我个人认为是直觉，他是 won't take me astray， 就是他不会给我带错路。其实我觉得你内心是相信，你是不会因为相信直觉而去到一个很错误的地方，你才会愿意去，你才会觉得、oh, I feel like doing it， 你觉得这是对的。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家，就像我刚前面说，家是让你闯荡世界的底气嘛。我是因为在上海有家，有我妈，你见过我妈。就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是有我妈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然后有家在这边，我知道永远不管我在外面受多大的伤害或者漂泊的多么的不开心，我总有可以 fall back on， 就我总是可以倒在这边，然后在这边疗伤，然后再重新出发。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幸运，就是他给了我底气，所以我就可以从奥地利说啊塞哟那拉，然后我就回来，然后这一个月也是所谓的不务正业，就什么学日语啊，就是就非常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就可以过得有些随心所欲。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有这种非常实际性的一种心理上的 求也求不来的一种保障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幸运的一点。
所以就是家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吗？
对啊，
这是大型卖房现场。
我操，这个应该成为你的，这个应该成为你的。但我们说的家，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 tangible 和 intangible 的双重哎。
嗯，
就是 tangible 的话是确实在上海有个地产，
嗯，
上海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屋子，
嗯哼，
对。但是 intangible 的部分又是一种心理上的家，是一种无条件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一方面是来自家人，要么是来自亲近的伙伴，或者对于有些人来说是爱人，
嗯
，whatever。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安全感，它让我觉得啊，回了家之后，我可以干，我什么都不干也可以，就是我可以在家里像你说的疗伤，我可以什么都不做，我就抱着猫猫发呆，
嗯，
就是我可以跟我扒到的一些亲朋好友，
嗯，
就 hang out。我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 figure out 我的下一步怎么走，
嗯，
好像不会是一个觉得那种身似浮萍的感觉，
嗯，
就是会觉得 I'm fine， 我有家，就是巴达达他给我一种这种感觉嘛。你也知道那边买菜很便宜啊，
对
啊，当然跟泰国和中国没得比，但是你会觉得啊，我不用花很多的钱，我也可以在这里好好活着。
对对对，巴达达就是纽约第三个 Chinatown， 但是是少为人知的 Chinatown，
嗯，对，
它是在 Brooklyn 的南边，然后像中国的九十年代
的一个乡镇，城乡结合部，
对，但是又非常非常有温馨感，
嗯，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浮华，也不说浮华落尽，因为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去看了一下你的 Instagram。
哦，
因为你很少发 Instagram 吗？
我不发 Instagram。
对对对，然后你那天转发，我就 tag 你了，
嗯，
然后你转发了我 post， 然后我就是点进你的 profile 看。我靠，我看你的 Instagram post， 就是绝对不会把那个人设和你现在的这个 persona 给联系在一起。
怎么说？
因为你以前是什么？你首先你想想你在 bio 是什么？你是个 model， 然后你还是会拍裸照那种，就是录着自己的 tits。然后
我有哎，
欸，
，Oh my God， 我上过 Vogue， 我的裸照。
你上过 Vogue 好吗？你露着胸上了 Vogue，Right？
对
，Think about it，
嗯。
然后现在的你在夕阳下
闪闪发光，
整个人闪着一种就是温暖和家的那种大地母亲的光芒。
啊，是的，我真的
对，我就是那天，
嗯，
我因为你转发我，我想说这个人，因为我一开始想 tag 你。我就搜 Stella， 我搜不到，我想说你的 Instagram 到底叫什么，然后我就封了这个，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就因为你的 Instagram 上面的人看起来就是那种就是表演艺术家，然后 model， 然后就是那种非常 fierce， 让人觉得 too cool to be friend， 就是在学校里不敢 hang out 那种，就是 cool kids，
嗯，
对，
嗯，
但是因为我首先认识的不是那一层的你。我首先认识的是你在学房地产课程的那个你，所以我就没有那层刻板印象。
对，我觉得我以前在 LA 的确这是我的人设，哎，
yeah，
就是我觉得
宅女的人设。
嗯，
我就说，所以说 fuck boy 还是要外形的吗？
有可能，有可能。
开始
调查
了，好吗？
嗯，就是觉得好像。我当时有沉浸于这种在洛杉矶做艺术的这种，嗯，的这种自豪感。我到了纽约之后，这种又搬到了一个就是中国城这种这么接地气的地方。
对，真的，我觉得没去过的人很难想象那边到底是什么样，
嗯，
但真的就是那种，可能你中国的都见不到那种菜市场的那种有鱼腥味儿，然后在路上。然后就是非常有生活气的一个地方，
对，
嗯，
对，
就跟 fancy 的纽约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没有关系，它不是纽约其实，
对，
哦，他可能看到我们这种头发染的五颜六色的人，他不会觉得酷，他只是觉得哦，你可能是隔壁发廊的小妹，
对，不会觉得你是一个什么 press 的什么学生，
嗯，所以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从一个空中楼阁，我就突然觉得我自己在地上走了。当时我就是在纽约
走地鸡，
对，真的就变成个走地鸡，就是我觉得，但是那种感觉特别好，就我觉得我好像不 care 一些虚名啊，或不 care 我的照片在哪个杂志登啊，我不 care 我的电影在哪个电影节放映啊，就是 I don't care， 我不 care 这个 gallery 想要我，那个 gallery 不要我，就是我不在乎这些 这些这种虚名，就我在乎的是啊，这个菜好像这里真的很便宜耶，就是我就在乎一些哦，原来隔壁的这个大姐也想要买房，就这种特别
哇接地气，
对，真的
生活的烟火气，
嗯哼，然后那种感觉特别好，就突然觉得我在一种真实的生活中，
你落地了，
对他们也不会看着我觉得好像哦 ，you're an artist， that's why。哦、我就不是了嘛，我已经跟所有人就说我搞房地产的，然后他们说哦挺好这样、
yeah.
我不会跟我你见到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I'm an artist， I don't say that anymore、
yeah, you know.
I don't、
yeah.
我不这不是我的自我，而且这种感觉非常的 powerful， 就当我不跟别人说我是搞电影的，我也不跟他们说搞艺术的，我就是我在搞房地产，是那种感觉超级有力量。然后他们会问我说啊，你为什么搞地产，然后我就说因为我想要钱啊，然后他们说哦难怪，对，搞地产应该很好赚吧，哦，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完全跟以前的人生切割，然后我现在就是忠实于我想要搞钱的这个欲望，哦，这种感觉就觉得很强大，就觉得哦，我没有去在乎那一些 Instagram 上面那种浮华的东西，就是我好像就真的是在探索我自己究竟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和自我这种诚实面对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啊、哦，我想搞身心灵，就是我知道地产它没有办法给我提供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一些快感，因为我一直都是喜欢做法嘛，就是我在 LA 的朋友也知道我动不动我就喜欢托朋友去做法，就是对，但是我不会觉得说我可以通过这个来养活自己，我觉得它只是我的一个兴趣，
嗯，
我觉得好像有这个兴趣就够了，我并不需要通过它来赚钱，
嗯，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啊，这个是一件我赚不赚钱我都愿意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用我的人生证实过了，我不赚钱我也想要一直做法，
没错，是是是
所以他如果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多一个人理解这个财富自由能带给你什么样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乐趣、
嗯、
跟你的生活会从此不一样，你会真正的活着，就是这个可能是通过我上一些课，就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他可能会给我写很长很长的信告诉我的这个课让他改变了什么，让他去诚实面对他的金钱欲望、
yeah.
我看到这样的信我就特别感动，你知道吗，我觉得啊、哦，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感动好像并不是说只有钱能够带给我的，就是钱它可以让我很爽，花钱就是很爽，这个我知道，就是我有一个信念，我觉得我不可能穷，我一定会变得很有钱，就我现在我也觉得我很有钱，我只是说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有钱的那一种富足，我可以随便花，我没有达到那样的境界、
嗯、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钱它并不能够带给我这种佛前许愿的感动，或是看到那一种长的感谢性的感动，所以我觉得当你找到一个你觉得人生你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得到一个意义的时候，我觉得 that's your calling，
就人可能就是从一种小我进阶到大我的这个过程、
嗯、
因为小我的这种自己给自己花钱爽，就你给自己消费，
嗯，
是有快感的，但是当你去跟大我进行更大的，你去真正的帮助别人，然后你真的是对别人做一些好事，就对这个世界做一些好事的时候，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很强的。就我是会接到很多人跟我说，比如说听了我的播客去跟爸爸出柜，或者看了我的视频然后就更加接受自己，或者把我拍的视频在他出柜的时候跟爸妈分享。
哇哦！
但是我又是个非常健忘的人，所以我自己在我电脑里面有个 folder、
嗯、
叫做私人积雪，这里面全都是各种截图是别人的评论啊私信啊什么的，就甚至有人会说什么我从初中开始看你的视频，然后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了，想想是啊，我做All China到现在已经2016年到现在，那是也从中学快大学毕业了吧，就已经真的做了很多时间了。然后他说我这种感觉就是我人生活都没有那么狭隘，就我是真的能够跟别人产生连接。然后其实我身边中大多数的好朋友，或者为什么我妈会我说我世界各地有那么多朋友，其实真的是因为我做了 All China， 然后我释放了很多信号。因为我其实虽然是个外向的人，但其实我又非常的害羞，我不是那种会主动跟别人搭讪的类型，
但我可能是因为发做了这些视频，做了这些播客，然后发了一些东西，然后别人会来 reach out 到我，然后通常那些都是有相似能量场的人，然后我就会在世界各地，就是真的在世界各地换很多不一样的朋友、嗯、因为通过做一个我很有信念感的事情，然后跟这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产生了一些高质量和有意义的连接，然后人和人的连接才是这个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最重要的意义。 Sex 也是人和人间的连接，
是啊，
对你的欲望你的 money 其实也是
对
和万事万物的一种连接，所以 yeah。
谢谢你收听到这里，那如果你喜欢 AllChina 电台，欢迎给我们打赏支持，也可以私信我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建议和想法。我的 social media 是橘子酱 Ashley， 橘是简体的橘。那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AllChina 的纪录片视频和故事，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www.chinalgbt.org。 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ake care， Bye。